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多么的需要你的同在，多么需要你的恩典的覆盖。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今天站在这里，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呼召，就求你托住孩子，让我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传讲你的道，传讲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所说的所听的都蒙你的悦纳，都被你来建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神所要的善，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善行。那现在关于行为的道呢比较少，我们听到的最更多的就是信心的讲道。那如果有人讲行为呢，常常会被质疑，我们基督教不是靠信心吗？那你讲行为，是不是你想靠行为称义呢？但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我们的基督教核心的信仰是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他也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靠神的恩典，唯独恩典。我们个人的努力，个人的行为，在我们的救恩的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贡献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必须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应该有配得基督救恩的这种行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平衡的一个真理。那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节经文呢，是我们因信称义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可是我们常常呢就到此为止，这里面讲的就是信心，不是出于行为。如果有人想讲行为呢，就容易落入自夸当中。可是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保罗下边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接下来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行善，并且我们所行的善是神所让我们行的，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意思行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被圣灵重生，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状态，这是神的再创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边的。我们都是神的产品，是他的工作。第一次神的创造是在亚当里边的，圣经说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第二次创造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基督是叫人活的灵，就是叫我们活，真正的有新的生命。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十六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括号里面说是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遵行律法的。那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边并没有否认要得到永生，要遵行诫命的。遵行诫命就是行善，因为神的诫命都是善的。主耶稣对他的称呼，他说良善的夫子，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主耶稣并没有否认他自己是良善的，他而是在问这个人到底懂不懂良善的意义是什么，你所面对的是谁，你所称呼的是谁。但是可惜这个人对耶稣并不认识，他只把耶稣当成一个拉比。 那唯有神是善的。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善的标准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只有被神认可的善才是真正的善。耶稣说要进入永生就要守诫命，那神赐给我们，赐给以色列人很多的诫命，他们在这个犹太的社区当中，他们以遵行这些诫命为骄傲，但是他们所遵行的并不是诫命的真正的本意，而是一些规条。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并没有否认律法，而是提高了律法的标准，揭示出律法的本意精义，而是提高了行善的标准。得救条件不是行为，反过来得救的结果是行为，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律法和律法主义刚不是讲过很多次是不一样的，不能把律法和律法主义相混淆。律法主义就是想靠律法得救，那律法本身是良善的，是圣洁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善行，神所要我们的行的善。那这段经文呢是在弥迦书里边，弥迦书里边的六到八节是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的，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那里边就告诉我们善的标准是什么，神要我们善是怎样的一个善。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大概有三个部分。第一，就是神所要的善是公义和怜悯，是六到八节。第二部分是神所恨恶的是诡诈和强暴，是九到十二节。第三点呢是神必刑罚一切作恶的百姓，是后边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先看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边这样说的，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亚摩沙人加德亚德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弥迦呢是犹大国的先知，他的名字弥迦有另外一个称呼是叫米该亚，大家可能知道米该亚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他是在亚哈做王的时候在北国做先知，所有的人都在发预言说亚哈出战要得胜，只有米该亚一个人预言他要死在战场上，那他的预言就应验了，虽然他因为这个预言吃了很多的苦。那弥迦这个意思呢是谁向耶和华，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弥迦的父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和弥迦同时代的先知有好几位，有以赛亚、何西阿、阿摩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朝代当中这几位先知都留下了先知书，也就是这个阶段呢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神赐下了好几本先知书。那弥迦呢他和以赛亚很不同，以赛亚是出身于王室，那弥迦呢他是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他的家乡摩利沙是古城西布伦西边的一个小村镇，在耶路撒冷西南大约35公里。那弥迦呢我们如果圣经不是太熟的话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生疏，但是对弥赛亚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弥赛亚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先知，而且他的这个先知书也比较长也比较著名。但是弥迦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被公认的是一个先知。那有一个证据就是在耶利米书当中曾经记载，因为人们对弥迦的认可而挽救了耶利米的生命，这个是在耶利米书26章17节。因为那时候呢耶利米也预言犹大国将被攻击，将面临的灭亡，那很多人呢就要攻击耶利米说你咒诅我们， 但当时呢，有人就提出来，就这里边十七节说，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那这节经文呢，是在弥迦书的三章十二节。那说明那个时候呢，弥迦的写的先知书已经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已经在流传了。那么这个当时他这个耶利米所面对的这个危险当中，有人就提出来，和耶利米类似的一个先知叫弥迦，曾经也预言耶路撒冷将要变为乱堆，像一座田一样被耕种，就是将要灭亡的意思。那么他们说什么呢？说犹大王和犹大众人岂把他治死吗？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降祸于他们，若治死这个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那么这些人呢，就因为弥迦曾经的这个经历，就引用到当时耶利米类似的处境，所以呢，因为这个事情，耶利米的就他的生命就得到挽救了，就没有被打死。当然了，这一切都是神全然的来掌管。那我们就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弥迦在一百多年以后已经被众人公认为一个耶和华的先知。那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弥迦亲身经历了农民的疾苦所受的艰难，以及社会的不公不义给他们带来的患难，和当时以色列整体灵性的这种低落，所以呢，弥迦深有感触的能够发出那些责备犹大责备首领的那些话。弥迦书前三章都是在数算以色列人的恶，首领的腐败和先知的堕落。那么第四章呢，是预言末后的日子，万国将要悔改，救主将要降临。这一段呢非常美好，我们想在这里读一下。弥迦书四章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善事。那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金句，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的。那在以赛亚书呢，里边也有几乎一样的话。有人说这是谁抄了另外一个先知的，那我们说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并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而是神用双重的信息强调这件事情必定成就。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往往借着双重的信息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这里边宣告在末后神的百姓要归向神，不但是以色列人，万国万邦都要归向神，而且神呢也要在最后实行审判，最后进入千禧年的国度。那第五章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预言，在弥迦书当中是关于弥赛亚降生的预言。弟兄姊妹应该也很熟悉，在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个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伟大的一个预言。后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希律王还问那些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些文士们就引用弥迦书这一段，说当生在伯利恒。那这位掌权者要牧养他的羊群，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大牧人。那么从第六章开始，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第六章开始前几节是耶和华借着先知和他的百姓争辩，类似在法庭上的控告，作为原告的神数算以色列民的罪恶。那这种像这种经文呢，在很多的先知书当中都有出现，比如说耶利米书的2章9到11节，以赛亚书的1章18节，5章3节，非常类似，神控告以色列人他们违背神的约，他们去拜偶像。这些呢就是一种很当时在当时的先知书当中出现很多的，就是神向他的百姓来辩论，在神面前让他们羞愧。那接下来的呢就是先知弥迦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向我们来提的，就是我们来朝见神，在至高神的面前我们当献上什么，什么才是神所悦纳的。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诫命，利未记里边介绍了很多种祭是神所要求他们要献上的，但是弥迦在这里边问，这是神喜悦的吗？第七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献上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在圣殿里边都献祭，献各种的祭。那献祭当中最贵重的就是牛，牛是体积大，然后呢它的价值也是最大的。我们看这个最多的一次献祭，圣经里面记载就是所罗门王他在献圣殿的时候，他献上的牛羊有几十万。所以这里边说献上的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真是这样的，他们愿意献上这么多的牛羊。但是他们在献上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神真正要的是什么。这里边弥迦说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应当献什么。接下来六章八节呢，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核心，就是在问神所要的是什么。弥迦向世人来呐喊，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边呐喊的是世人呐，实际上这个世人呢翻译的有一点点不是很准确，因为世人和耶和华不认识的，先知也不会向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去呐喊，他所呐喊的对象是犹大人，是以色列人。其实这个希伯来的原文不是世人，不是世界上的人，而是就是人啊，就是在讲先知在面对犹大这些百姓的时候他发出来的，说人啊，神要你们的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善？其实呢神已经指示你们何为善了，只是你们不明白，有的是知道行不出来。那神所指示的到底是什么是善，在哪里，什么时候指示这些人的呢？弥迦说已经指示你们何为善了，但是在弥迦书当中我们好像似乎看不到到底哪里说到底什么是善。那我们刚才讲了，神赐下律法在以色列当中，赐下十诫，其实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他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神所让他们做的就是善的，神所禁止他们做的就是恶的，这些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做，这是一个问题。 那在这些律法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在这里呢，弥迦书做一个很好的总结，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个三个要求呢，从语法上来说是三个动词的名词性用法，叫不定词，就是说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在一个谦卑的一个新的状态。那这三个要求是并列的，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三个从圣经当中我们来寻求神怎样来要求他的百姓，也是要求我们怎样的来行公义好怜悯。那公平公义是在圣经当中出现非常多的神的要求，我们就举几处经文，我们看看神是怎样要求我们的。在诗篇89篇14节，公平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申命记32章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然后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我们找到都是有公义公平这样的字样。实际上如果我们用这个圣经的软件去设置的话，会看到实在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找了这几处经文，是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是神属性的最重要的属性。那耶和华就是一位神，他就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接下来我们再看这几处经文，以赛亚书42章6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9章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我们看到这里边在讲的是弥赛亚，我们的神所呼召的这位弥赛亚，神是凭着公义来招他的。那么这位我们的救主也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的国，主耶稣是以公平公义建立神的国度的。这里边也看到公平和公义是基督国度的根基。那么另外几处经文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神自己是这样一位正直公义的神，他也要求他的儿女也是要公平公义。诗篇11篇第7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诗篇15篇第1节，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我们看到这里边神清清楚楚地说，谁能住在他的圣山，就是那些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并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将来审判的标准也是他的公义的要求。诗篇106篇，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9篇第8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诗篇5节，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我们看到这么多经文，今天都是关于神的公义和神义公义的要求，公义的判断。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明白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神要求以色列民的和要求我们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说那是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旧约的要求，我们新约已经变了， 主耶稣说了，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公义是神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要行公义，然后是好怜悯。我们有时候常常喜欢片面的强调神是慈爱的，然后呢，不知不觉就忽视了神的公义。但这里边我们看到神把公义放在第一位，因为神人们喜欢好听的道，安慰的道，喜欢被爱，不喜欢被责备，不喜欢按公义的来要求。但是这是圣经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按照个人的喜好去读圣经，也不能按照个人的愿望去解读圣经。那好怜悯，什么是好怜悯呢？就是喜好，愿意以怜悯人为乐，喜悦行怜悯的事情。那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还有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好像是说人都有 天然的一种怜悯之心。其实呢，这也是神的恩典，是神给犯罪的人保留的一点点良知。但是这个和神的要求相差极大，否则神就不会再要求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了。那好怜悯不是人天然的会有的，而是我们真正的信主以后被神来感动，被神改变生命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样式。神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了肉心，我们原来的刚硬变得柔软，很愿意帮助别人。当听到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呢，心里会焦急难过，会担忧，这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和信主之前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就我个人来讲，我信主之前是一个很刚硬的人，我几乎没很少很少流泪的。但信主以后呢，有时候我就感觉我是不是变得软弱了，脆弱了，常常因为一些事情就会受感动，会流泪。那我自己和我妻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经历，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也是神的恩典拯救我们，我们也愿意为主做见证。但做见证当中呢，我也看到弟兄姊妹对我们的这种怜悯，对我们这种关心同情，这也是看到基督生命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也不得不说呢，但是有时候我也感觉到我看到一些不是我所期待的一些反应，感觉到有些冷漠，甚至被定罪。当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没有怜悯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怜悯的人是得不到神的怜悯。雅各书说，无怜悯的人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真的很可怜的。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就应该有一个怜悯之心。那如果我们现在心里面没有怜悯，那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求他赐给我们。那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看到自己，我们有什么缺少的地方。那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在神面前一个谦卑的心是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对神的敬畏。当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光景，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在神面前悔改。好了，第二方面呢，就是神所恨恶的是什么？是诡诈和强暴。我们看第六章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这里边神向这个城来呼叫，神是多么的迫切，看到人的可怕的光景，急切的呼叫人们要悔改。那智慧人听到了就悔改了，而愚顽的人呢，置若罔闻。神在呼叫，惩罚的刑杖就要临到了，派定刑杖的是耶和华。 下边说，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不用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那这一切的描述都是犹大人他们罪恶的证据。神要求以色列人要用公道的升斗，公道的砝码，可是呢，他们这些人呢是用可恶的小升斗谋取不义之财，而且他们呢恃强凌弱，满行强暴，互相欺骗，满心诡诈，这些呢都是神所恨恶的。那我们信主，我们认识神，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恨恶，神所喜好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和人交朋友，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的个性脾气，才能跟他很好的相处。那如果我们信神，我们都不了解神的个性，他的好恶，我们怎么能被他接纳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关乎我们永生结局的大事情。神所恨恶的是诡诈强暴，这些都是不公义的。那我们看一处经文，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喜悦，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殷勤的献祭，结果是神不悦纳的。神说，我要的是什么？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神要的是他的百姓行公义。好，那我们看第三方面，就是神必刑罚一切作恶的百姓，在13章到16节。13节，我因此我要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按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中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那这一段的描述呢，都是以色列人所遭受的神的管教，神的惩罚。他们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历史当中犹大被巴比伦所灭，神警告他们刑杖临到了，很快就真的临到了。神击打他们，使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以色列王国陷入极大的灾难，成为亡国奴，流离失所。那按例呢，这个人呢是以北国以色列王的一位，这个人呢是很有能力的，他是亚哈的父亲，是亚哈王朝的创立者，他创建了这个北国的后来的首都撒玛利亚，是他来在他手中兴建的。但是呢，他效法这个北国这个第一个恶王耶罗伯安拜偶像，还他还做了另外一件非常恶的事情，就是给他的儿子娶了极其邪恶的外邦公主，这个耶洗别。这个耶洗别给以色列人带来巨大灾难，甚至祸及南国犹大。那弥迦说，犹大人顺从了北国亚哈家的计谋，就是效法他们拜偶像，悖逆神，积攒神的怒气。那这些呢，都是事实，铁铮铮的事实，让我们看到当人被神责备管教以后，悖逆继续下去，带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被神击打，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成为万国的讥笑羞辱。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后果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当我们 做的任何事情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在神面前将来都无法交账。有弟兄姊妹会说，这件事情是我祷告了的结果，可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正是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用我们读的圣经来检验一下，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和他亘古不变的属性相违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如果我们做的这一件事情是和这些原则相违背的话，我们不可能是按照神的心意，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个祷告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祷告，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主耶稣在他的讲道当中多次告诉我们，将来他要来和我们每一个人算账。算什么账呢？就是算我们信主以后所作所为在他面前是不是蒙他喜悦的事情。那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被神管教受刑罚，这些其实呢，圣经记下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现在这些人，让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走以色列人的道路，不要被神警戒以后继续顽梗下去，要及时的悔改。以赛亚书58:2说，你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 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昔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好好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刻苦己心，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这里边说你们互相竞争争竞，用凶恶的拳头打人，这样的状态我们祷告神也不会听的。何西阿书14:9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明白这一切？因为耶和华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经历当中，我们要看到，不要以为神不会刑罚他的百姓的，公义的神必然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他的儿女。弥迦先知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刑杖是很真实的，是很严厉的，不是虚设的。刑罚和管教有所不同，那神的管教呢，是通常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而刑杖是最终的一个审判。当我们落入到神的刑杖之下的时候呢，就像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以赛亚书1:26说，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初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诗篇101:5，在暗中惨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动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中，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像把一切作孽的人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我们今天读了很多经文，当中有很多话确实很严厉， 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不听我们教会讲道的，因为不喜欢，太严厉，没有爱心，让人不舒服。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信主来教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舒服吗？为了我们开心吗？还是我们为了真正的得着真正的救恩，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看看那些先知书，哪一个先知不是严厉的责备当时的百姓？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多少次他严厉的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包括保罗、彼得，良药苦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不是安慰的心灵鸡汤，而是真正的让人悔改的真理真道。喝了鸡汤会让人很舒服的，但是舒服一会儿，在永恒当中能不能见主的面，这是最重要的。安慰也是有的，弥迦先知也给他们安慰，就是人在悔改以后会看到神所赐给他们的盼望，救主弥赛亚的降临，这是弥迦的预言。但是我们能不能被这位弥赛亚来接纳，就是要靠我们认真的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教会现在面临的情况，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过得非常的煎熬，难过伤心。这几天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也很难过，在神面前祷告也流泪。后来神就告诉我，我自己有一个感动，我不是像灵恩派那种说神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圣灵的感动。我就觉得原来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分开对我们可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一下子释放了。我在这里也想将我自己的感动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难过，反而应该赞美神，感谢神。那我在这里用一段创世纪的经文，在13章第8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当他看到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决定，要分开，因为是骨肉，我们不可以相争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骨肉，我们是在主里边同盟拯救的，被基督宝血买赎的新的生命，我们之间不能有纷争。我们的纷争不只是得罪人，更是得罪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相信绝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不愿分开，分开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又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教会不是要和人团聚的，大家欢欢喜喜的每天吃喝玩乐的，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得着救恩的呀。如果分开能让我们更好的敬拜神，让我们更合神心意的一起来寻求主，岂不更好吗？有一种说法叫抱团取暖，我想说我们不要和人抱团，我们来教会是要和神抱团，紧紧的抓住神。因为跟人抱团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小团体结党纷争，最后呢是远离了神。我觉得重要的是不是分开不重要，而是我们是不是跟神在一起。我个人的经历，我们这些年因为我们读神学去不同教会实习，大概走了5-6家教会，有的教会待了1年2年，有的甚至才待几个月，这1-2年的时间其实是刚刚和弟兄姊妹建立起这种关系。那种时候分手呢，心里边确实是很不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如果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互相祝福，彼此分开。 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忘掉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前面是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方向。好，最后呢，我想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共勉。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真是像保罗所要求提摩太的这样，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按照神的心意行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同那些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自己会知道，圣灵会感动我们，谁是我们要一起来追求公义、圣洁的那些倾心祷告的人。我们跟什么样在一起，我们就越来会像什么样的人。一会儿我们会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在那仅存的年间，这首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主快来了，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全球性的大灾难，可以说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全球性的，这个政治动荡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圣经告诉我们，等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主就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以色列的圣殿很快可能就要建立起来了。他们建圣殿以后，那个敌基督就有机会站在圣殿自称为神。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主的来的日子真是越来越近了。希望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主来，不要虚度时光，我们不要站在世界，要站在主的身旁。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主，荣耀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你也用你的真道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行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以为的善，乃是你的要求的善。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见证你的恩典，在地上来荣耀你，为你来发光。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唱一首。